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怎么知道我刚才讲的对的？因为你再回去看保罗有的用词，六章四节做什么？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样式。原是这两句话说明了目的，原来就是，原来的目的是这样，在神的设计上面，在他的救恩中间所命定的。受洗的意思是叫我们不犯罪，因为受洗的缘故呢，人相信而顺服，相信的人必须顺服。保罗不是说我相信但是不顺服，没有这回事。什么叫顺服？什么叫相信啊？你顺服。亚伯拉罕相信，为什么？他顺服的。然后第五节呢？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里两个联合，若联合，若联合，若死的联合，复活也联合；若死的形状联合，复活形状联合。好，我们看一看。因为这里说呢，若是在死的形状上联合，就自然而然的，因为神命定的，要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形象上形状上联合。那我们要问呢，可不可以与基督在死上面联合，而不在复活上面联合？可不可以？有没有可能？能不能一个人受洗，在基督的死上面复活，罪已经都得了赦免了，罪都死了，但是不复活，可以吗？不与基督复活，可以吗？意思就是说我所有罪都赦免，但是我不要过新生活，新生命，可以吗？可以吗？
你真的死
吗？
就真的死掉？
真的就死了吗？所以这里保罗，你先回头想想，保罗这句话，你若是已经基督在死的形状上联合，你一定要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因为你不能不复活。问题是我们复活以后，我们不懂得怎么样过新生活、新生命。所以这里呢，如果你已经在死的形状上联合，一定复活联合。好，还有一些可能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在经历上是不可靠的。我们经历说我已经与基督同死，但是没有复活。我就听过人家讲，我知道什么叫同死，因为我的罪已经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我没有复活的经历，我还是一样软弱。有人这样告诉我，你的感觉不可靠，所以你从来没问你自己经历是什么，说耶稣做的事情神的算法。好，所以呢，从十二节到十三节怎么会有这些矛盾？你若是接着做十二节到三十一节、三二十三节的话，你就不会矛盾。意思就是说，你光是知道了称义，但是你不去成圣，你会有矛盾。今天基督徒的问题呢，称义似懂非懂，其实是不懂。但是呢，他因为不懂，就不去执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的经历，所以他困惑很大。到底我得救了没有呢？称义是这样吗？就是这样吗？啊，所以这里你看呢，死的形状，什么叫死的形状？有很多种说法。最简单一种说呢，死的形状就是受洗，因为受洗表示死的形状，对吧？受洗与基督同死，然后同埋葬。但我就要问，复活的形状是什么呢？这里回答，个人觉得保罗讲的话，我们可以懂得什么叫死的形状，什么叫复活形状呢？所以这里呢，我们需要有点想象力。如果洗礼受洗表示死的形状，那么道德的生活就表示我们复活的形状，因为我们今天不犯罪，这是复活的形状。大家懂我意思吧？保罗在这里并没有 guarantee 我们一定过道德的生活，所以他用复活的形状来说。死的联合，当然复活也联合， 如果你真的与复活联合，你当然复活，活出无罪的生活。但是保罗没有这样的下一步给我们压力。那么你知道这里呢还有一节经文，就是跟这里第八节有关系，信心。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这里一看，他不是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这里讲的信心的问题，把信两个字加下来告诉我们说，跟因信称义的道理一样，如果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信得过神，我们信心就 得称义，也同样信得过神，我们与基督死同死，就一定与他同活。这里是保罗特别加进去两个字，因信与他同活。因为这也就消除很多基督徒的问题，你今天没有同活，因为你不在信心里，不操练你的信心，不使用你的信心。怎么样可以知道我们在复活的行道上与他联合？不是去共动我的行为，不是叫我的道德标准改善，而是我凭着信心，我相信与基督同活，那个复活的能力就借着我们的奉献跟我们的信心执行出来。所以这个还是讲信心啊。所以这些事情啊，第六章第一节开始啊，这里所提的问题啊，几句话这个就解释就容易了。你有了抓住大的观念，你解释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不是那么难。怎么说？第一节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底下解释，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当然不可以，断乎不可，对不对？为什么？保罗说你已经死了，在罪上死了，你现在在神面前活，你怎么能在罪里面活？他不是说你有没有能力的问题。岂不知我们是受洗，所以这里讲的几个字，岂不知岂不知，到后来说我们知道，难道不知道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什么叫归入基督啊？归入基督好像这里说奉主的名受洗啊，这个马太福音类似的意义，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这几句话他证明说保罗在这思想里面，受洗死归入基督是一件事情，和他一同埋葬，同时特别说到死了就要埋葬，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起运动有新生样式。很清楚保罗意思说你已经死了，所以死的目的叫你复活有新生的样式，原来神的意思就是叫你有新生命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的死里复活跟基督死里复活一样，也就是说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相同，而且呢，基督的复活是因为父神的荣耀，是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讲得更直接而且更紧凑，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六节很多人在这里下了很多功夫研究他的字义啊，因为说第六节说因为啊，第六节说这个，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很多人花功夫在研究什么叫罪身啊，什么叫这个旧人。这个旧人罪身，当然在保罗的用法中有很多不同意思。但是对不起，在罗马书这里第六章呢，简单的说，因为保罗在这里并没有深加研究，并没有深加引申发挥，他既然讲得很简单，我们就简单的假设这两个字在这个地方是同义字，这样呢就暂时把这个问题搁下啊，旧人定十字架，罪身就灭绝，罪身就枯萎，就软弱，就被这个罪身呢就啊，尼托生在这个地方呢讲了很多的话，他怎么样叫罪身灭绝，就是罪身叫他枯萎，因为你不满足罪身的需要，他就慢慢枯萎。这是很多加出来的话，保罗没有这样讲。保罗在这里简单的说，旧人定十字架，同定十字架，这里的同定十字架仍然是同死的意思。 前面一直讲同死，我们是借着受洗表明同死，当然受洗一定有一个 symbolic function， 一种象征性的功用，但是它所要说明的象征的背后是什么，是讲到与基督同死。怎么死的？就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没有钉十字架，保罗提出来钉十字架，他怎么死的？在十字架上面死的。所以我们怎么死也是我们的罪身同钉的十字架。当然这不是一个 physical experience， 我们的旧人没有钉上去，但是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与他同钉，这就是同死的意义。既然这样，我们的罪身就已经灭绝。这里呢所以要表达的意思我相信是够清楚了，我们就不去详细研究。但是有一句话要研究，有一字研究，关键呢在于知道。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假如你不知道怎么办呢？保罗讲了半天就是要你知道，你的受洗就是要你知道你的救人已经同定十字架。你如果不知道，当然你不能执行一下任务，你不可能把自己奉献，肢体献上。当你不能献上肢体的时候，你就不会经历到成圣的生活，所以你就发现罪还在你身上掌权。你没有把肢体献上的时候，你发现你还在罪的权势底下。所以需要知道。但是保罗是不是用启示使我们知道？不是，是怎么知道的？算出来的。这个知道是说冷血的相信，冷血的知道。不是哪个人可以，哦，神特别怜悯我，我得到了启示，知道我的罪身灭绝，知道我的肉，这个救人定十字架。而是因为你知道了。怎么知道的？没有什么天才，也没有什么特别神的恩典，因为保罗算给你看。你为什么笑？你记得我们年轻时候，
年轻时候听到一个姊妹说，哎呀，我上个礼拜我得到了同性的经历。 That really doesn't count。
我们从前年轻的时候不明白怎么叫同定，参加各种特别聚会要看见同定，不用看见，你算出来的。怎么看见吧？你算的，哦，同定，基督已经做成了。所谓经历，你把它放到第六章里面来讲都没有必要，因为这是个事实。什么事实？神的事实，神算出来的。保罗明白神怎么算。在我自己年轻的时候，追求主的时候，你给我拿点指头好吗？在我年轻的时候，希望能够过属灵生活，能够灵命长进，所以有一关叫做要看见，看见同定。我也以为看见，但是好辛苦。现在不需要看见，因为已经算给你看了。你有没有同定？不是你有没有同定，你知不知道你已经同定？怎么知道？告诉你这样的。你把罗马书整个讲给人听，像我们这样一步步讲下来，自然就发生一现象。哦，原来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已经在里面了。所以这个知道实在是 legitimate。 这样一来你就问题解决了。如果基督耶稣同定的能力只在那些看见的人身上，那好可怜，那有 elite group， 只有那些 elite group 看得见，其他人看不见。基督徒也两等，一等是看不见的，一等是看得见，一种瞎眼，一种 眼开的，是这样吗？不是。所以保罗在那一点点跟你算，算到后来怎么称义的？称义完全是神的作为，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神已经算我们称义。为什么称义？我受洗，受洗的结果神说 OK， 你的罪身已经灭绝，已经与基督同定，没有了。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就是因为保罗知道，不是保罗特别同定，别人没有同定。但是这个知道是必要的，因为知道之后叫你能够奉献。你不知道，你不晓得要奉献啊，挣扎得很。 等到你知道以后，你说唯一脱罪的办法是奉献，唯一叫我经历成圣的能力是奉献，什么奉献肢体，简单了吧，你不把你肢体奉献出来你一定犯罪，对吧？所以把事情啊讲得够清楚也够简单啊。那你在读这些话太容易了，一气呵成，清清爽爽，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基督耶稣所以算我们称义，是要叫我们不做罪的奴仆。以后十二章要讲，十二节要讲，把我们从罪里面释放，从奴仆的权势下面，从奴仆从罪掌权的底下释放出来。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已死的人脱离了罪，这么简单。你怎么够这个第七章的根据，已死的人脱离罪，没有死的人不脱离罪。当然你可以两种说法，一个最肤浅的，有人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是没有罪的，其中有一种是死了的人不犯罪，不是没有罪，不犯罪的，只有两种人不犯罪，有一种是已经死了的，因为死了不能再犯罪。但这不是这里说死了人脱罪的意思，真正他说死了人脱罪是因为神这样算，你死了就是罪解问题解决了，这还不是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需要死，而是说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有人就说这个死是死掉一切的死， The death of all death， 事实上John Owen写过一篇文章， The death of all death，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的死把所有一切死亡的问题死掉了，死亡所带进的东西都死了。 It's the end， 其实这个 death 呢，它如果用 end 也可以， the end of all end，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耶稣基督的死是一切问题解决。有些人翻译说包罗万有的死，也就是John Owen的观念， the death of all death。所以这些话呢，保罗讲起来很简单，但是很多人听了真是惊叹号，哇，这么厉害！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这句话加上信心两个字是重要的，因为以下让我们知道凭着信心能够进入经历。如果没有信心，不在信心里面生活，要靠我们自己行为，还是不能脱离罪。若是要靠着我的努力，我的行为还是不能与基督同活。所以与基督同活跟因信称义的原则都是信心，我需要在信心里面与主同活，就会经历到当我把肢体献上以后不犯罪的成圣过程啊。如果你不知道，你进不去。保罗这么算，不再死，底下说因为知道，又是一个知道啊，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王了，做他的主了。因为知道什么？知道从基督耶稣的榜样跟他的经历看见，他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这句话很浓缩，为什么提到基督耶稣不再死？难道基督要死两次吗？又说死就不再做他的主了，什么意思？所以这句话是浓缩的，这里总括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取代了亚当的经历，在人的经历里面他取代了亚当，或者说重新恢复了亚当犯罪以后所有一切的那些原来的地位，并且恢复了这个神当初创造亚当的时候人应该有的情形。所以这里说基督耶稣既然从死里复活，他就不再死了，当然不再死，死只有一次，而且不再死，亚当的死他已经把他死掉了，他在做人道成肉身的时候死了亚当的死，在人的里面死了，在人的经历中受死，所以呢他说死也不能做他的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完全是一种在复活经历里面不再受死亡跟罪的辖制， 他因为知道耶稣基督既然已经从死里复活，就不再经历他在做人的时候所经历过的死，而且也不会遇见像亚当一样死做他的被死辖制，死来做他的主人。这是复活。所以他说什么呢？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像神活着，不是只有一次啊，从此以后永远永远活着。所以这里呢，又回到第五章一人一次这个观念。在十五章里，第五章这个十八节来讲，如此说来，以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以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为义了。一人一次，保罗在这再提出来，死只有一次，他死只有一次。这个死因为是包罗万有的死，他不需要再死。一次的义行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的死，把所有一切亚当里面的问题都解决，亚当所留下来在亚当里的问题都解决。他活是像神活的，这个是一个现在而且持续性的动作。那这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因信与基督同活，我们也是这样活的，一样的原则。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算自己是死的，像死像神在基督耶稣里也当却当看却当算自己是活的。算出来没有？算出来没有？如果你再没有算出来，再去读保罗罗马书，算到后来说，真的，我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脱离罪。当然脱离罪的经历不是那么简单，还有很多问题挣扎。保罗为了解决我们的困惑，从第六章开始讲，以简单的动作叫你把身体献上，把肢体献上，以后就说他里面内心的问题怎么解决，身体上的行为的问题，再解决人的心思意念整个人的问题。犯罪是里面，不是外面，不是光是动作。他先说肢体献上，你不要被情欲所引诱，不要被罪所驱策，你不去犯罪，但是呢你还要解决里面的人的问题，那是第七章解决的。这里讲的只有一次，跟希伯来书是很有关系的。希伯来书也提到一人一次，有没有问题？今天我选择停在十一节，所以我们有点多一点时间，因为我怕弟兄这边还有问题，而且呢如果再开个头绝对讲不完，我就不上当了啊！上次讲得很匆忙，有没有问题？这个算保，哎，你说呀？
一种是死去的人，
一种是还没有生出来的人。一种还没有生出来，我知道，忘记讲了啊，就是还有另外一种还没有生出来。所以就是意思嘛，还没有生出来，没有犯罪，等生下来就不已经不知道了。小 baby 怎么是犯罪？不知道了已经。所以你知道，一种是已经死了的人，还有一种是还没有生下来，这是一种俏皮话，没有人不犯罪的。但是这样话有意思，死是像对死，因为我要表达死了的人不犯罪，所以我拿这个事情讲，我就听过这样道吧，人人都犯了罪，只有两种人不犯罪。谢谢你，你他很快抓住我的话不完全的地方。
小 baby 我们可不可以说他没有罪犯罪的行为，但他有犯罪的本性？
所以我再回答 Teresa 说，还没有生下来，一旦生下来之后，他什么叫犯罪你也不知道，因为已经罪在里面，亚当嘛，亚当后裔。所以小 baby 是他没有什么罪行，可是罪已经 potential 在里面，什么时候他要犯罪你根本不知道。听我们年轻时候说所有的追求努力，其实呢如果好好读圣经就已经得着了，对不对？那时候我们不太懂罗马书，是那困难就在这里，我们把罗马书第六章当作我们的经历，所以不合啊，不对啊，我们还犯罪啊。不明白保罗说称义是算是神的做法，不是你我，不是说犯罪的信徒受洗马上不犯罪一样。完毕。
第十一章说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然后这个说这后面再说在基督里看自己是活的，就是看自己就是神这么算我们的，我们也是要看。
对对，这个看原来就是算，
就 就神算的，我跟神
跟因为神这么算，我们就这么算。
那保罗里面关于这个耶稣死的这件事情啊，在他罗马书里面，他讲意义是因为我们是什么？也就是说，钉十字架，我们相信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信这件事情就算我称义，是不是？还是信什么？
这就回到第四章，第四章末了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是我们信心的内容，最简单的内容。前面说嘛，这个算为义的是为我们这些信神使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人写的。所以什么叫什么这个算为得义，这是给谁的？是给我们这些相信神使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人写的，那很清楚。所以第四章已经告诉你了，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样是因信称义的人。但是因信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我因信称义呢？因为神这样算，基督耶稣死了，你的问题都解决了。对呀。
特别希尔那时候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在 Dr. Pixon 有一次他做见证，他说就讲到这里，他说要犯罪显你知道恩典显多。他年轻的时候就听这个人起来做见证，说他犯了什么什么罪，然后神赦免他，他现在没有了。那个另外一个人说起来犯了什么什么罪，又蒙神赦免。他说我很乖啊，我都没有犯罪啊。他就说那也许，他说也许我就故意去，尤其是在男女的事情上，他说他年轻嘛，他说我去试试看，我去犯一个罪，然后再说神来赦免我。他就想要这样做。他说我这样讲想了之后呢，后来我还是没有办法做，因为他说他了解，他说神的爱在我身上，因为神的爱，神为了我所有的罪已经死了，我不愿意，也不会说是真的把我的罪能再加多，但是神的爱 stop me from doing that。所以那时候我听他讲的时候不是挺了解，但是如果拿今天你这个讲的这一个概念，这一个神已经定好的这样子的，把他的爱在这件事情上写明的时候，我可以 understand 为什么他这样说，在他里面发生的事情我有点可以了解。
称义称，你说硬性称义的时候，所谓称义这个时间点是说要复活，相信耶稣死，同时我们就是可以称义，那复活是不需要，
复活是为了叫我们成圣。
所以说只要
不在这里这样讲，复活这位叫我们称义也是跟称义有关系，这是客观事实，主观的经历从复活开始，从我们经历复活。
对，可是如果你对照那个福音书约翰福音、
yeah.
对，约翰福音说我们耶稣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羔羊，逾越节羔羊。
对，
那一般在旧约里面我们说逾越节献祭以后你的那个罪就除去了。
对，罪除去是死已经除去了。
对，所以说你只要到那个到不用复活，在不用到复活这个阶段，只要受死以后就可以成义。
那所以刚才问你说，有没有人可以只与主在十字星上联合而不复活，有没有可能？
可是这两个问题是不相关的。
是，可是在经历上面变成一个不能突破了，你只相信他的死不相信他的复活，你怎么有力量？你不
没有力量，但是我现在问你，
所以你还要靠你的行为来证明你的，你以前最赦免，你以后怎么办呢？你还是不晓得靠着他，你还是以为自己要做好一点，会变成这样一种矛盾。
是啊，是没错。但是如果你照他那个照圣经来看的话，你这个矛盾也许就是本来就是有这个矛盾存在。那我们现在只是想要用成圣的这个说法来走到复活这个阶段，因为你说两者不可分开。可是如果你从那个
是好，我们多看一些好不好？到第八章的时候就讲这个问题了。第八章讲的那一连串经历呢，是因为已经越过了他在旧造生命里面挣扎不明白的情形，所以现在开始成圣了。可是成圣经历实在是从第六章开始，把你的身体献上就不犯罪。那第七节挣扎是里面的挣扎，我真是苦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个挣扎是里面的，还没有行为就已经里面困惑的不得了了。最后他第八章一开始说，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就得以脱离，还是靠着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个新的经历，并不是一个新的作为， 但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扩大的信心。他怎么样能够使我们的罪得的赦免，也一样可以叫我们得胜，还是在基督耶稣的信心里面。
旧约里面就没有讲到复活跟成圣，
没有嘛，就不行。
旧约里面没有耶稣嘛，对，
所以一直要赦罪，一直要赦罪，一直要赦罪，他不能改变人的行为，不能改变人的生命，只有死赦罪的观念，没有复活的观念。
所以称义本身是只有跟死有关，跟复活其实没关嘛。
不要这样分开，因为第四章末了，你要注意他的话，复活是会叫我们称义。Yeah.
不知道我这样子的明白，不知道会不会帮助啊 ？Andrew， 就说我们第六章一直在讨论到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好、与他一同埋葬，也与他复活。共享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躺下去埋入水里的时候，我们是与他同死，但我们还要起来呀、啊。所以我们起来的时候就与他同活。所以这个动作其实是连续的，我们不可能受洗的时候我们下去以后我们不起来。对，
真的死，真的死掉。
对，所以我们也会起来，所以这个起来，事实上是在神看来，我们就是与他同活。
嗯哼，也可以解，可以解为死，复活的形状可以解为他从水里上来，可以这样解。这解不违反解经原则，因为你死的动作跟复活动作都是这种形状 form。
我想这个是比较具体，你看得见。
对啊，
你内心的话，就神的爱在你里头一改变。
对啊，
我想一个外在跟内在。
外面的 form 看得见，里面的实质是借着一种 symbol， 一种象征的做法、形式的做法来表明里面的作为。
对，
呀，呀。
所以，洗礼在耶稣之后，就是他可能 symbolize 是耶稣的定十字架这件事情。
埋葬。
对。那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你们受的是施洗约翰的洗，他当中没有包括复活，只有讲的悔改，这就不一样。同样一个表征，一个 symbolic action， 但是你如果你只知道施洗约翰，你就只有讲的悔改的问题，而在耶稣基督之后，他所宣告的奉我的名、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包含了复活，这就不一样。所以以父所的人信徒重新受洗，对不对？圣灵也降临。 OK， 很好，问得挺好。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